发酵当中的略法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来看这个经文啊。在经文里面呢，啊，这时候佛陀就讲了十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在这个大会当中呢，密放这个神通光明。为什么要用密放呢？他不光明正大的放呢？为什么要用密放呢？第一个，为显如来不可说微妙不可思议功德。为什么要显如来不可说微妙功德呢？因为啊，它必须呢有师承的，师师相授，表示呢这个正法，好像呢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我这个正法出来呀，是有证书的，就是由我的师长传给我，是必须有师承的。第二个呢，密放呢，就是要使令所有一切与会的大众起那种心目敬仰之心。那么虽然呢，这个密放神通光明的人在我们与会大众当中呢，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光明呢好像是从自己身上所放射出来，可是呢又起那种惭愧心，明知道说我自己的功夫没有这么够，根本不可能放这种光明。所以说他密放的原因呢，啊，概略来说就有三个。第一个呢是秉承师教，显师长之德。第二个呢，就是啊，令众生欣喜而乐熏修。第三个呢，就是让众生呢能够起那种惭愧之心。惭愧呢，我们到现在还在国地凡夫，还在这里生死沉沦，而起那种心目这种大善法之心，那么也希望呢自己能够啊证悟。那么再来就是呢，与会同乐。什么叫与会同乐呢？就是这个光明啊，能够照耀十方刹土的当时，其实每一个与会的大众都能够感同身受这种光明的慈悲摄受力，能令一切众生啊除一切怖畏，乃至呢除一切的苦。所以呢，观世音菩萨用密放而不用显放。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呢，诸佛菩萨对我们众生啊有二种加持，一种加持呢叫做显加，一种加持呢叫做明加。那么显加呢，就好像譬如说呢，譬如说我现在呢在这里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我们上面的观音菩萨在放光，你们有没有看到啊？有没有看到？好，没看到，那表示呢这一次的法会没有显加。那么如果呢，记得有一次啊，有一次我跟我师父呢，我们呢到一个寺庙啊，那不是只有我们师兄弟大概呀有30位左右。那一次呢啊，我们呢到那个道场里面去呢，是修什么法呢？专修这个大悲咒法。一整天都念大悲咒，念到呢那个大悲咒，那个观音菩萨千手观音像真的放光，那个就是显加。但是我们连续念了一个礼拜啊，我都喊着喉咙嘶哑了，好不容易才看到他放光。但是呢他们说的绘声绘影，可是呢我好像没有这个福报听他们说了啊，说在哪一个角度看到，我看了半天呢，我还是觉得那个好像日光灯的灯。但是呢因为据说很多人看到了，我这个人没多大福分，像我带那个带一些居士团体呢去那个普陀山，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啊。去普陀山的时候啊，我们去那里打千针斋。那普陀山不是现在又多了一个什么南海观音，对不对？ 好大一尊的南海观音。听他们说啊，那是我听他们说啊，就是普济寺的师父说，说啊，在啊那尊观音呢，据说在开光的时候呢，那么有放光啊。那我一听啊，就很欢喜，我想说，哎，那我们也来看看他能不能放光。就我们呢，一大群人呢、啊，我们就讲好了，我们拿很多那个蜡烛啊，就去那边点了一个很大的万字。在黄昏的时候点了那么大一个万字呢，放在地上全部点亮，是非常庄严的。我在旁边呢又给他围了一圈，很庄严。那么我跟他们讲，我跟他们讲说，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蜡烛啊，如果通通没有被那个风所吹熄的话啊，那么就一定是观音菩萨放光加倍我们。等我们绕了一圈回来了，全部都熄了。后来呢，我看全部都熄了，我觉得在那里练没什么意思，其实只是风太大了。我就带着他们呢去哪里，去那个那是什么梵音洞哈。梵音洞是有一个亭子的，对不对？去梵音洞那里，那梵音洞不是有房子隔起来了吗？好，有没有？那我就跟他们讲，这一次哈、哦，肯定观音菩萨能放光加倍我们，你们一定能看到观音菩萨显家了。那我们呢，再把那个蜡烛再点亮，就点了一个万字，又绕了一圈。我说这一次如果没有熄半颗的话哈、哦，那一定是观音菩萨在加倍你们的。因为我实在太累了。当我点好了之后，我就坐在旁边打瞌睡，就睡着了。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很虔诚，跪在那里一直拜拜拜，拜到我一躺瞌睡起来，大概有半个小时呢。我一看，哎，你们看，一颗都没有洗，哎，观音菩萨听到你们祷告了。就旁边的那个导游就说：“废话，这里根本风都进不来，当然不会洗。”我说：“你要拆穿我的西洋镜，你不要拆那么快。”你到后面去跟我私底下讲，我就知道了。所以啊，哎，我跟观音菩萨哈也不知道说有缘没缘啊。说真的，每次带他们去呢，他们都说看到看到，又是什么白衣观音，又什么观音。那他们都问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实在很无可奈何，我要说我有看到嘛，那个又不像。你要说没看到嘛，它里面的确就好像一个白白浓浓雾雾的。后来我想，那里面大概是那个海水冲进去哈、哦，产生那个气波啊，是不是这样？可是每一个人都说他看到，我又不敢跟他讲说哈、哦，我觉得那个是那个海水冲进去产生的那个冒气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说师父在哪里在哪里？我说就在那里啊，你没看到啊。其实啊，我从来不知道说哦，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样子。说一句老实话，什么东西？好，所以呢，我对观音菩萨，我有一个很不能谅解的那种心结。因为我跟你们讲，我那时候第一次去草普陀山的时候，那是很多年前，大概十多年前。我跟一个居士，那我们就假装啊很虔诚啊。为什么说用假装的呢？因为呢很难得去到了普陀山那个道场。那么我那天呢到那个灵坡呢，其实观世音菩萨说真的对我蛮好的啊。那我到灵坡的时候啊，一天我们去吃饭，吃饭呢就看到一个老和尚下山来，然后我就去跟那个老和尚顶礼，那老和尚就说：“哦，就是你这个家伙，难怪我今天呢非得来这里一趟不可。”我说：“什么家伙啊？我以为那个老和尚是从我们那里过来的，结果不是。那个老和尚呢，是那个普陀山呢、啊，那个最高最高那边是那叫什么慧济寺，是不是？叫慧济寺。”结果啊，是慧济寺的住持老和尚，他后来他跟我讲，他说哈、哦， 他我们碰到的那群是加拿大的居士，连续六年呢他们都回去看他老人家，他从来呢不跟他们上餐馆的，一定是下到宁波就跑去七塔寺去那里挂摊。他说那一天呢他一直赶时间了，要赶着去吃饭，不知道咋回事，他也搞不懂。那刚好就在那边跟我们碰到，因为我没有去过普陀山。那当然呢碰到那老人家我就很高兴了，他又帮我买船票啊，然后呢又帮我找车啊，然后又帮我把行李一带就带上了飞机室。所以我很不得已呢就要假装很虔诚啊，我们从山下就三步一拜呢就拜上去飞机室。那拜到一半啊，因为很渴啊，那时候夏天好渴，好渴呢我就跟那个居士啊，因为我是光头啊，以前呢我出门的时候啊不像现在这么老实穿长衫，我那时候出门的时候是穿我自己特制的衣服，我那个衣服啊很大，差不多我人的一倍大，当然是中褂，差不多中褂那个样子，很大很大，还要戴一个很大的帽子，我的帽子大概边缘这么大，那裤子也大，衣服也大，然后呢帽子也大，反正那个样子看起来就是好像是少林寺啊，很有武功，那个武功很厉害的这样。那一拜到很口渴、啊，就跟那个居士就坐在旁边说：“哎，我们吃一只冰棒再走。”啊，结果啊，我跟那个居士坐在路边呢、啊，就吃冰棒。吃冰棒呢，就从后面呢，就来了一群那个厦门大学的学生，就在后面一直喊：“哇，花和尚带女人！”骂我花和尚带女人。哦，我一听了不是味道，这越来越靠近了。等他站到我旁边再叫花和尚带女人了，我突然间转头，什么是花和尚啊？下来花和尚赶快用飞奔的跑下去，还有的趴下去了，这嘴唇都跌伤了，原来是你的。哎呀，所以呢我第一次、啊、去普陀山的时候我印象就不好，我印象不好我就发愿我以后再也不会到普陀山去，那里、啊、到处都是捕鱼的，到处都是腥臭味，哎，好像你感受不到那个大悲的那种气氛。结果啊当我第二次再进入中国的时候，哎呀很不幸，第一站就是普陀山。明天要去普陀山了，我已经忘记了我发愿不再去普陀山了。哎，又很高兴哦，明天要去观音菩萨的道场了。那天就很高兴坐在车上，结果呢，我们一个师兄啊，像比这个还大，特别这么大，像这个铁的，他放在那个车的架子上面，好，那我刚好坐在下面，那车子就嘣嘣嘣，怼。就往我这里敲了一个大包，我心里想，哎呦啊，怎么这么倒霉啊，你明天要进去观音菩萨道场，今天就敲这个大包。进去到普陀山呢，我都忘记了这件事情，都没有去想到。然后呢又跑到那个什么曹阴洞梵音洞，跑到梵音洞呢，看大家很虔诚，我也跟着很虔诚在那边拜，一拜下去呢，突然间灵光一闪，才想到一拜下去就撞到我这个包包，才去想到哦，我不是前年发愿我不来了吗？怎么现在又来了？啊，然后后来就很不好意思，就跑到那个普济寺啊，就跟观音菩萨求忏悔。哎呀，对不起啊，你上次对我这么好哈，这么远就去接我，那这一次呢，哎呀，我都忘记了嘛，凡夫嘛容易忘记，抱歉抱歉。嘿，忏悔完了，三天后下山，这个包消了。从此以后啊，我再也不敢随便开口乱讲话。所以啊，我的昨天跟你们讲说啊，修口就是修德啊，是因为啊，这几年当中啊，来你们这边呢、啊，很多大菩萨、啊、真的给我教训的，让我现在、啊、守这个口，也不敢随便批评，那也不敢随便乱讲话。还有一次呢，去杭州，我想说去杭州呢，没有人听得懂闽南话， 那天呢，刚好我在车站等车，那几个年轻人呢，看着我们一直看，他心里发愁在想说，唉，这个尼姑，他可能看不懂，不知道是和尚还是尼姑，反正心里在想，这个和尚长得这么庄严，为什么要出家？我看他看了一直看，就很讨厌，我就给他骂了一句，那是闽南话，看下看过我们家把酒拖汤里，意思就是说啊，你看什么看啊，你看久了之后你不怕你的眼睛斗鸡眼啊？哎呀完蛋，他回过来看了我一眼，你没有看我，你哪敢我在看你啊，你没有看我，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哎呦阿弥陀佛，原来就碰到闽南人了，我吓了一跳，我以后再也不敢说啊，怕人家听不懂，就讲闽南话骂人。所以你们知道啊，我来你们这边真是碰到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啊很两光的事情。那么好，所以呢我们讲到说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其实观世音菩萨还真是千处祈求千处现啊。他这个时候在大会当中啊，他密放这个神通光明呢，照耀十方的佛刹。以及呢三千大千世界都做金色的光明。那么包括呢这个天宫龙宫还有啊诸神呢、啊、这个宫殿都因为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光明啊而皆悉震动。那么为什么呢？所有的这个天宫啊龙宫乃至于诸尊神的宫因为遇到这个光明而震动呢？一般我们讲啊诸佛菩萨他要宣说大法的时候必然啊会有震动，乃至于呢六种震动就是涌片涌啊，那么震片震以及动片动。为什么会震动呢？你们动一下脑筋，这些息震动呢，因为啊这个大悲神咒可以震动破我们根本的无始无明。天宫有没有无明？有。龙宫为什么赶着龙宫？龙宫有没有无明？好。天神啊诸天神那些宫殿有没有无明？有。他们各个阶层的无明通通不一样，那么皆悉震动就是要动你无始劫来的无明，那么破你们的无明网，去向于菩提解脱之道，所以必须要震动。那最难动的就是我们的根本无明。根本无明是什么啊？我这个无明若没有我执就没有贪嗔痴。所以呢因为呢要震动你无始劫来的这个我执无明啊，让你们转我执成什么成就大悲心的缘故，所以必须震动摧裂你们的无明网。那么不止如此呢，包括这个江啊河啊大海乃至于铁围山须弥山，那么乃至于土山啊黑山等等呢也跟着大动。那么包括呢这个日月啊或者是这个星球啊火星啊全部呢这些光明呢通通不见。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当机众呢总持王菩萨见此稀有之相，看到这个稀有啊非常稀奇那么很难得的这种啊殊胜的相状之后呢怪味成油， 连他呢都没有看过这么殊胜的光明，能够动一切众生无明，使令一切众生呢因为遇到这个金色的光明呢起大悲心，所以怪未曾有，即从做起，就从大他静坐的地方而起呢，插手合掌，以这个偈颂呢来问佛。在印度的地方呢，常常很喜欢呢啊用这个偈颂啊来赞叹佛陀，乃至于呢以这个偈颂呢来显示他们的道德以及学问啊。那么这时候他们就问佛啊，像这个神通之相呢是谁所放的呢？那么这时候呢，总持王菩萨呢就问佛陀说啊，请问佛陀，今天呢是什么人成正觉啊？有人成正觉吗？不然为什么能够放这种大悲的金色光明，能够摧裂众生的无明网呢？普放如是大光明，普放呢就是普同遍放，也就是一切处都能够啊放这种啊如理如是如善之法的大圆满光明，使令呢十方佛土呢十方佛国土呢全部都做这个金色，乃至于呢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也一样呢皆做金色。那么请问佛陀呢，到底是谁今天呢得这个大自在啊，得到这个大自在，眼不放呢稀有大神力，眼就是敷衍，虽然呢观世音菩萨还没有说法，但是呢他已经啊先用末法在布施，末就是默然的末，不是我们所说末法时代的末，是默然的末，在默默当中呢已经啊使令众生，我们刚才有讲使令众生怎么样起惭愧心，起心慕心，对不对？在默默当中呢他已经呢在演放这个稀有的大神力啊，使令一切众生呢不安住在啊这种法乐当中，乃至于啊无边佛国皆震动。为什么无边的佛国也要一起震动呢？这里呢我们知道，其实呢观世音菩萨要说这一部经法的时候呢没有错，真正摄受当今众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但是呢一佛出世千佛护持，所以呢无边的佛国呢也有他有因缘的一切众生呢在这个时候同时与观世音菩萨同心，要来护持这个无上的大法门。所以呢无边的佛国啊震动的目的在于啊显观世音菩萨这个法的不可思议，以及这个法普及令众生解脱乐的广大无边含义，所以无边的佛国必须震动。那么龙神宫殿息不安啊？为什么龙神宫殿会不安呢？因为这个龙神啊一般呢在我们呢 以我们来说呢就是啊脾气很不好，然后呢特别贪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呢昨天有讲过啊，什么样的人准备去做石头神啊？死冥顽不化的。你们回去有没有修正这个冥顽不化啊？有没有改进一点啊？我告诉你们是改进自己的冥顽不化，不是叫你们拿着这个镜子你就是冥顽不化，这不可以。那么这个龙神呢其实一般呢在我们呢以我们的出家众来说呢，我们就说啊他是啊乘机借缓啊，就是啊比较不修边幅，通常会堕入出家众会堕入龙神之类呢是属于哪一方面呢？那么出 出家众呢堕入龙神呢、啊、有很多因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啊趁机戒缓。趁机戒缓的众生是属于哪一类呢？就是属于四字变通啊，功夫没到家，那么嘴巴开口就是我有那么多功夫，是不是啊？趁机戒缓，趁就是喜欢这个大圣的法门啊，乃至于这个空性的法门特别喜欢，那么他没有去想到说哦，那个是佛菩萨的境界，而我要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呢一步一步去修，老老实实呢从我自己的这个习气上啊下手啊。所以啊我们所说的修行是修什么行？修正自己的行为啊，在你能够有办法修正你自己的行为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行菩萨道。那么堕入这个龙神呢，开办就是啊，光说不练。哎，我告诉你啊，就像我，我很会教你们念大悲咒，可是我自己不练啊，光说不练。不过呢，我已经改了很多了啊，我有在改。那么，所以啊，平常哦，这个啊，我们呢在说话的时候啊，真的有些时候啊，必须要思量一下啊。我看很多菩萨，啊，他看了一点经书呢，乃至于啊，这个看了一些禅宗公案啊，就到处啊去跟人家斗禅啊。人家禅呢是用参的，他是用斗的。我的禅机比你高，你的禅机呢败在我下方，那个不是斗禅，那个也可以说是斗嘴啊，就是四字变通啊，啊，很聪明的人就比较容易点堕入这个龙神之道。那么为什么呢？他的功定会不安呢？啊，因为呢，通常啊，带有嗔心呢，就要用这个慈悲的法门来对治。所以啊，今天观世音菩萨呢运这个大悲心呢动所有众生的无明啊，那么这个龙神当然就不安了。为什么龙神要不安？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他自己的习气，当有人要把你的习气拿走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很舍不得，对不对啊？特别舍不得的就是习气啊。譬如说什么习气呢？譬如说呢啊，你喜欢听人家赞美你，这种人呢还占大多数啊。所以我听到别人在赞美的时候，我通常都很怕这个人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陷害我的，所以你们不要来给我赞叹啊。那么但是呢，世间的人很奇怪，我那天有讲过啊，你不要觉得别人看不起你，当你觉得别人看不起你的同时，你已经先看不起你自己。所以呢，你不要啊等着别人来赞美你，你必须学习你自己赞美你自己。当然你赞美你自己还要必须呢是真正脚踏实地。像我知道啊，我这个人呢，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我是毛遂自荐啊。有时候呢，实在是碰到太多的事情呢，我必须学习自己呀，赞叹一下自己，觉得啊，在这个世间上，我这个人做人也算不错的，安慰一下自己。然后有时候呢，哎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哎呀，我就是准备接大任的人。有时候我必须这样鼓励一下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才不会丧志。可是呢，当你们一天到晚需要别人来赞美你，乃至于需要别人呢来肯定你的时候，那时候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你在乞怜他人对你的赞美，乃至于你一个人呢长得这么高，有五尺高，有六尺高，这么高一个人卖给别人三寸舌头，你不觉得你很可怜吗？所以啊，当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啊，你们要知道，譬如说呢， 你们住到寺庙里面啊，或者是呢来寺庙里面修佛，不是说师父有看到我在扫地，那我才有那一份功德，不是这样。这样佛菩萨他就神通不够大了，对不对？啊，这个师父啊，会死、会病、会烂的，不是师父看到你才做，是必须呢，随时随地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之下，我们也该尽起我们的本分，来维护这个道场，来让这个道场很庄严。除了让外在这个道场很庄严之外，当然更必须让你自己内心以及你的身心呢，这个道场庄严。所以说呢，你们要知道，我发觉啊，很多人很喜欢等着别人的赞美，等着他人的赞同啊，这个呢是有需要修正的。那么再来，我们往下看，这时候呢，总持王菩萨呢，他就说啊，今此大众鲜有疑，现在我们的大众当中呢，都有这个疑惑，什么疑惑呢？为什么这样子的殊胜的金色光明，能够让无边的佛火震动，能够让龙神不安呢？那么不测因缘是谁立？那么不能够预测，也不能推测，也不知道这个因缘到底是谁的力量呢？为是佛菩萨还是大声闻呢？或者是梵天啊，或者是摩天，还是第四天呢？唯愿世尊您大慈大悲。那么所谓的世尊呢，就是世出世间一切最尊贵的人，或者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法，而称世间世尊。那么请世尊呢，您大慈大悲，那么为我们呢说这个神通的由来。这时候呢，佛就告诉总持王菩萨，以佛陀本位来说，要教导弟子的时候用佛告，那么以学生呢要向上啊，那么跟老师请安，或是向那么长辈啊有所请问的时候叫做白。这里呢，佛告总持王菩萨，就是老师告诉学生。那么你们学生呢，要跟老师讲话的时候要用什么？禀白，要用白。那么这时候我们往下看哈，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善男子，那么你们应该呢要知道，现在在我们的大会中有一个菩萨呢，叫做观世音自在。讲到这里呢，佛陀又在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微妙法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法门在哪里？佛陀在称这些居士都是称善男子、善女人啊。这教你们什么？教你们慈悲，教你们心中啊要用善眼观一切众生，善耳闻一切音声，善鼻嗅一切香臭，善舌讲一切善语，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看过佛陀说你这个痴人？这是佛陀啊在经典里面骂人骂得最凶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痴人。那你看看我们现在世间的言辞，我们够不够恶毒啊？啊，这里面没有那些老菩萨，那些老菩萨呢，如果在的话，他们就知道他们的言语有多重了。那个骂小孩子，你这个啊，我们那个闽南语叫你这个心意那谁？你们这里怎么讲啊？要怎么讲？你们不会啊？是骂这个小孩子啊，很难很难教的意思啊，你这个心啊， 你这个死孩子。那么以前我们还听过这个小孩子不调皮不乖的时候，那么他就骂他猪臀，小猪臀。那你看佛陀啊，他在每一部经典里面，他一开口，不管他讲是居士也好，或者是他讲的是声闻众也好，或者是他讲的是菩萨众也好，他讲的都是善男子善女人，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在佛陀的心中啊，没有一点的恶。可是呢，我们一般啊，当我们在开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用开口善语来面对一切众生？没有办法。可是在这里你们明明看到佛陀在教我们什么，教我们从心当中真真实实涌出你们心中的善法出来啊，对不对？我告诉你们，佛法不是啊那个字在那里给你们读而已，那个佛法呢是让你们用，明白吗？佛法它不是字放在那里让你们读，它是让你们用，用了之后才知道妙在哪里。所以说呢，我们呢在这里啊，我们也学到说哦，以后呢，以后啊，你们呢，大家相处的时候千万记得一句话啊，碰面的时候呢啊，你们不要讲哎，某某人啊，你怎么样？你千万不要这样，你就善师兄你好，这样会不会？那你回去呢，你们那些师兄弟一定觉得这个人听经回来变得有问题。那么如果你们有家庭的那些在家居士啊，回去呢碰到你同修啊，我们讲同修就是你丈夫啊，这个善师兄你好，然后他就说你神经病啊，然后你就跟他讲说你是阿弥陀佛，你这个嘴巴跟阿弥陀佛，然后呢他说你才阿弥陀佛嘞，那也不错。所以啊，其实阿弥陀佛真的具足一切。有时候啊，我会教我们那一些老居士，我跟他讲，你不要骂你的孙子，这样不用骂心呢、啊。你干脆呢，你要骂他的时候，你就说，嘿，你怎么这么阿弥陀佛？打死你哦，阿弥陀佛，打死你阿弥陀佛！你看这话他讲得出来。然后我还教他们，我说啊，你要打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用力一点，但是呢，你打下去，阿弥陀佛，打死你！这样子呢，你还助他无量光、无量寿，你们中间呢还解冤释结。他这个调皮啊，他身上可能有这个调皮鬼啊，被你一打就打跑了，就变乖了。所以啊，用这个善法呢。运用这个善法启发这个善心真的是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啊，如果啊你们能够啊常常学习啊啊这个口出啊善妙之香呢，那么我相信呢你们不管走到哪里都能够圆满成就。那么这时候佛陀又说啊，在这个大会当中呢有一个菩萨摩诃萨叫做观世音自在啊，当然这个观世音自在这个法门呢、啊，我前面已经有讲了，那你们也都明白啊。于是呢，观一切世间音声，反闻闻自性，随时随地观察我们自己处在任何一个地方，能不能自在，能不能如意，乃至于呢，观一切世间音声呢。能不能真正证入法文文字性啊？如果你们有办法随时随地熏修这个观世音自在法门的话，那么你们很容易呢就能够啊体证所谓的无生法忍。 那么这时候佛陀就说啊，这个观世音菩萨呢，从无量劫以来就成就这个大慈大悲啊，慈呢是拔一切苦，悲呢悲是拔苦，慈呢与乐啊，慈呢就是与一切众生乐，悲呢就是拔一切众生苦。那么善能修习呢无量的陀罗尼法门，那么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我所知道的啊，其他的没有记录的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呢就是我们的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他用三个礼拜，也就是21天的时间呢，修这个法华三昧忏，就证入这个玄陀罗尼法门。什么叫玄陀罗尼法门呢？也就是呢啊，当所有一切众生呢在听他说法的时候都能够心开意解，那么智者大师呢在他每一句的说法当中也能够因应所有一切众生的需要呢，那么给予适当的法药，叫做玄陀罗尼法门。那么据我所知据我所知在我们中国历代当中呢，还有一位祖师呢是修这个水观，证入这个月光童子的这个三昧就是那个《圆经》里面讲到月光童子的三昧。那么当然呢还有更多的法师，其中有一位法师呢是专门修这个念佛法门，他念佛法门呢念念当中呢都愿一切众生啊跟他同登极乐国，念念当中呢都愿一切众生呢跟他共证解脱。所以呢当他在准备入涅槃的前三天那么所有呢他所住的方圆百里之内呢一切众生，包括花草树木鸟类乃至于蛇类鹿类所有一切动物呢都与他呢心心相应，知道他要已经要入涅槃了。在那个禅师呢还活着的时候啊，他当他入涅槃的前三天，整座山全部翻为白色，里面所有的鸟虫鹿乃至于老虎乃至于蛇，包括石头树木，全部一夜之间变白。一直到它入涅槃呢一个礼拜之后，所有的花草树木呢才恢复原色。这个就是这个法师呢，他虽然一个人，他并不是像我这么啰里啰嗦呢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么多话，但是他的慈悲心呢的确覆护了整个方圆百里内一切众生。这个就是他修这个慈观成就，所以呢这些众生呢知道他入涅槃的时候与心同悲。那么不止如此呢，在密法当中啊，以前呢也有一个禅师呢，他闭关20年，当他出关的时候，有一天呢他跟他那些学生说法，正在说法的时候呢在大殿的门口呢有一只狗啊在那边跑来跑去，那一个农夫呢非常恶劣看到那只狗呢就拿起那个棍啊就往那只狗打下去，而且下手非常的重。当他一打下去的时候呢，坐在讲堂上的这个法师呢突然间哎呦，那么学生呢都不明白为什么老师会哎呦，那么过一下呢这个老师又哎呦，过一下又哎呦，那学生终于受不了就问师父你到底怎么了那师父就说你们赶快到门口去叫那个农夫呢不可以再打那一只狗。那么那学生呢就出去呢就叫那个农夫不能再打那一只狗。那农夫就觉得很奇怪，我在外面打狗，那大殿这么深远你怎么会知道呢？ 那么他就跑去问那个密宗的那个上师啊，问你为什么会知道？他说啊，因为哦，你每一棒都打在我身上。那老虎啊一听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你去看那条狗。真的呢，他又去看那一条狗，那条狗啊本来被他打的啊就趴在地上了，这时候居然呢站起来，屁股摇一摇，全身一点伤都没有，就走开了。那么这时候啊，那个农夫就问了、啊、为什么我打狗会打在你身上呢？他说你不相信啊，他就把他上衣脱起来，三条棍的痕迹全部紫色。那么这个密宗的上师呢，其实也是修这个慈悲观成就的人。所以啊，你们呢今天学这个法门，对你们来说呢啊是非常恰当，很恰当时机啊。刚好呢，可能有一些人呢、啊、在起无明啊，要斗争的、啊，准备要斗争。这下一听呢，你们应该要起惭愧心、不好意思的心呢。啊、要用这个大悲心呢、啊，不要啊堕入这个龙神当中。那么再来、啊、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佛陀说观世音菩萨呢，为了想要啊安乐一切众生故，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发觉原来呢佛菩萨还有欲，有什么欲呢？欲令一切众生悉皆安乐。那么这个欲我们可不可以学？可以学。也就是说善法之欲呢，我们可以学，随时随地我们呢也应该学诸佛菩萨的大愿。曾经呢、啊、我跟居士讲过，你们这里没有居士，可是有些时候呢，虽然是出家人也会犯的。犯什么呢？啊，譬如说呢，你在寺庙里面工作，你哪一天呢？啊，突然间有一件东西丢了，那么别人就用，那么就起烦恼了。我发誓，如果我有偷拿的话，我出去就被车撞了，我出去就被五雷轰顶，这种愿都不要发啊！你们下次要记得。这种妄语恶口的愿全部都不要发，你们下次要发什么愿呢？我教你们，下次啊，如果人家冤枉你啊，你就说我发誓，如果啊我有偷拿你的东西，那么等我往生极乐世界再拿来还你，会不会？这种愿好吧，又不会伤害到他，我们自己呢去极乐世界，这种愿是可以多发的。那世间人呢很笨啊，有一次啊，但是一个寺庙里面呢有几个出家人，那当家师是一间很大的寺庙。那么那天呢刚好啊有个居士拿了一笔钱来，那么这当家师呢跟那个知客啊还有那一个还有书记啊，他们一般呢这账簿啊每一个寺庙有三本，那么就是住持师傅一本啊，好像这个书记还一本，还有一个是谁啊？啊？还有一个是谁？应该有三本，在我们那里叫副寺，你们这里叫什么？监院？不是监院，啊？叫管钱的，搞会计，好，会计好。那么在当家师收到这一笔钱的时候啊，跟那知客是两个人就商量，哎，这笔钱我现在正在缺，哎，二一天做五啊，先拿来用一下啊。那么结果呢，他们两个人拿去用之后啊，就没有啊再入到这个会计那里啊。那刚好有一天呢，拿这一笔钱来的那个居士呢，就有事情去找那个住持师傅，就跟住持师傅讲起了这件事情，我有拿一笔钱啊到你们庙上，谁收了？那么住持师傅就把这一条账呢就入了他的账簿，就过年的时候查到，好，书记那里也没有，会计那里也没有，只有方丈那里有， 那当然了，这个当家是跟斯特叔就讲，两个都没有，只有你有，那谁拿了谁知道嘛？谁拿了谁知道？弄得这个住持师傅很懊恼啊。他就没有拿，但是明明那个居士就这么说。后来呢，这个住持师傅啊，就认赔了事。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住持师傅非常的公正，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情。那么每一个人呢、啊，都怀疑这个当家师跟这个持客师。那这个师啊，就讲，我如果有拿这一笔钱的话，那么我下辈子就转生成没有毛的狗。因为他想说那个狗都有毛啊，怎么会没有毛的狗呢？这不可能，他想说我发这个虚愿呢，不可能成就的。他就讲，我下辈子就当一只没有毛的狗，他心里就很得意。那么智客师一看，哦，当家师都发愿了，那我不发个愿也不行。他说，那我发了什么愿呢？没有毛的狗，不会没有毛的牛吧？他想，哦，他发的是虚愿，那我该发个什么愿好呢？他后来就想说啊，如果我拿这笔钱的话，那我就当牛来发好了。结果呢，三年后，这个当家师就死了。死了之后啊，过了三个月，就真的从外面跑来一只没有毛的狗，一进到这个寺庙，就跑去当家师的房间睡。吃饭的时候啊，人家叫他去旁边，不可以，他一定要坐那个当家师的椅子。你看啊，怎么办呢、啊？乱发愿吧，你看。所以我告诉你们啊，同参道友之间啊，一定要记得要发善愿，不可以恶口。改次呢，如果人家骂你笨，你就跟他讲，谢谢你的慈悲善师兄，请你原谅我的愚痴，这样会不会？这句话很好用啊，谢谢你的慈悲原谅我的愚痴。从来啊，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愚痴，可是我告诉你们啊，愚痴这个法很好用。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哎，别人看不起你才不会麻烦找上你嘛。哎呀，我多么希望人家常常看不起我，那我就可以躲到边边。那么这时候啊，这佛陀啊已经在大众当中呢，就已经赞叹了这个观世音菩萨。那么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要开始说法的时候，等于就是已经直接接受佛陀的教示。好，那么这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呢才从坐而起，整理衣服，那么向佛合掌。那么虽然说是向佛合掌呢，其实呢也就是啊，准备呢带佛陀宣流法音的时候。所以你们看他这时候说，整理衣服向佛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他说，白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在这个时候你们学到什么法门？就是善思。你必须随时随地不吝法，乃至于呢有善的因缘随时都要布施。所以他说，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那么因为呢观世音菩萨他们都有这种善思的心，才使得我们今天呢在教门广大当中拥有这个三藏十二部。因为世间凡夫的这种愚痴啊，跟自私自利的心，没有善思的心，所以使得我们现在呢很多啊我们的文化瑰宝呢都消失于无影啊。所以呢有好东西呢必须大家一起分享。讲到这个呢，就讲到以前呢有一个人，他有一个秘方呢善于治啊， 人家是这个纠毒啊自杀的人，可是呢他每一次呢都要索价很高才愿意救人。那么有些时候呢人家因为拿不出那笔钱出来了，就这样子毒死了。后来他死的时候啊，被阎王啊罚他呢必须十世都要饮毒啊，就要喝毒自杀死亡。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善妙的方法呢不肯布施给别人。那么在我们经典里面也讲到很多，譬如说你们大家都认识周立盘陀伽，对不对？你们都认识他吧？不认识的举手。不认识周立盘陀伽的举手。如果真的有不认识，要发跪香。等一下呢，大家念佛，你就跪在中间，每天念阿弥陀经，不认识他。这个周立盘陀伽呢，刚出家的时候是不是很笨啊？为什么他很笨？对啊，就是因为令法。所以呢在这里呢，观世音菩萨其实啊，他第一个要教我们的就是要广开心量，善施法门。所以他说啊，我有这个大悲心啊，陀罗尼咒今当欲说。我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目的呢在哪里呢？为诸众生得安乐故。就是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得到安稳跟快乐。那么为什么呢念这个大悲神咒能够得到安稳跟快乐呢？我刚出家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因为我很笨啊，我对持这个大悲咒真是无可奈何。那有一天呢，在我们庙上啊，在我们寺庙里面就来了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啊抱了他的儿子，他那个儿子大概三四岁左右啊，就抱着进来，全身已经软绵绵了，看起来就快死了。我问他说，你这个儿子发生什么事啊？他说我这个儿子得了白血病。白血病你们知不知道？就是那个白血球过高。那天那个小孩子白血球已经高到2200，一般呢高到啊差不多800-900就要昏倒了，那个小孩子已经高到2200。我说啊，那怎么办？我师父他们都不在，怎么办？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就刚好呢，我那天啊被逮到了，我刚好下到楼下来逛一逛，本来我都躲到楼上了，因为什么都不会嘛，刚出家。我看到他一直跪在观音菩萨面前，师父怎么办？怎么办？我说送医生啊，医生说这个没有用了。我说那你送来这里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样。新学会的，那时候密陀经那些都还不会，就新学会一个月学会大悲咒。那么我看我师兄他们在念呢，一次都最少要念3遍至7遍。因为我念那个很慢，又刚学会，我就拿那个簿子起来，很老实啊，还不会背啊，就这样，南无汉拿丹那多那雅耶，每一句都念得很清楚。然后呢，用一个笨方法。就观想呢，那每一个字都在那一杯大杯水里面。念完的时候，好不容易啊，别人念一个大悲咒啊，大概40秒，我念一个大悲咒大概最少3分钟。念完之后呢，我就啊很谨慎的呢，用那个大悲咒水啊，把那个小孩子全身啊就擦，就慢慢擦。那一边擦呢，我就一边跟他讲。哎呦，菩萨啊，宝贝宝贝，阿弥陀佛，离苦得乐，宝贝宝贝，阿弥陀佛，离苦得乐。然后呢，剩下一点点，大概剩下2口，就给那个小孩子喝下去。就半个小时之后，那小孩子就醒来了，就真的醒来了。那么醒来之后，从那时候就没有再病过。但是呢，他好了之后，一个月之后，他的一个叔叔的儿子，就是他的堂弟，跟他们住在一起的，那么来不及施救也是一样，白血病就死掉了。他们到底什么因缘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呢，经过10年之后啊，有一次呢，从路边听到消息，就说啊，这个小孩子已经长得很大了，然后呢，常常问他妈妈，妈妈，那个南无汉那丹那个师傅哪里去了？ 我在这里念阿弥陀佛，他能不能得到这个功德？我听了还蛮感欣慰的。那么所以说呢，观世音菩萨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就是为了让众生呢能够得到安稳跟快乐，并且呢能够除一切的病苦。讲到除一切病苦呢，我再跟你们讲一个也是事实，这也是在我们庙上发生的事情。我想啊，等我这个讲完之后啊，你们大概以后啊会善于运用这个大悲咒。但是在我们那边呢，有一天来了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哦30多岁，可是看起来呢是大肚子，大概是差不多6-7个月，肚子很大。那我刚看到她的时候，她脸都黑黑的，我问她说你来干什么，她说我来求菩萨。我说你求菩萨干嘛？因为我来求菩萨让我生一个孩子。我心里想，你肚子这么大，怎么还要求菩萨给你生孩子？我又不敢问他，我就看着他呢。然后呢，第一次他就回去了。第二次来的时候呢，肚子还是这么大，已经经过一个月了，肚子还是这么大。我就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求菩萨。我说你求菩萨干什么？我来求菩萨让我生一个孩子。我说哦，又经过一个月了，你肚子这么大，你为什么还要求菩萨呢？又经过3个月，他又来，肚子还是这么大。那我问他，你来干什么？我来求菩萨。求菩萨干什么？让我生一个孩子。我说你肚子这么大，为什么你要求菩萨让你生孩子呢？他说师父，这个不是肚子大，这里面有东西。我说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他说我也不知道。其实呢，原来就是啊，他结婚哈，他已经结婚大概7年了。但是他以前哈结婚的时候，他不想要小孩。那么每一次怀孕，他就呢就把那个小孩子给拿掉。不知道到第四个的时候，他就想要小孩了。可是呢，那个小孩就真的有了，就真的大肚子。那么这个大肚子呢？就一直大一直大，大到那个程度之后就不再大了，然后也不生下来。就经过这么几年来呢，那个小孩子也不生下来，那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去医院里面照也照不出来，人家都以为他胖，可是我一直以为他是大肚子。后来我就想，哦，原来是这样哦，难怪我每次看你都大肚子。我说啊，这样子吧，我跟他讲说哈，什么都不会，但是呢，如果你愿意写，你自己回去念，因为我很怕念呐、啊。我跟他讲，你自己回去念，你老老实实每一天呢念21遍的大悲咒，那么你就想，因为我上次有这个经验的嘛，你就想那个字，每一个字都在那个水里面，那喝完了，哎，念完的时候，你就那个水就沾起来啊，就洗你的肚子，乖宝宝，快出来，阿弥陀佛。然后呢，就给他喝下去。好，我就这样教他。我说你最少呢，啊，因为你啊杀很多众生，你最少啊，得呀、啊、这样子喝上半个月，你看看怎么样？经过1个月后，他再来，肚子消了，他大便呢，从他里面呢排出那个一块一块那个肝血啊，很大块那个肝血，总共排了1脸盆。你们看。杀生啊！后来呢，我就离开我们常住了，我就没有再看过那个人。这个就是啊，大悲神咒啊，能够除一切病啊，能够除一切病苦。那么再来呢，就是大悲神咒啊，能够啊得寿命。讲到这个得寿命呢，就要讲到我自己。那时候啊，10多年前呢、啊，我第一次刚入中国的时候，那么一进到中国呢，就生病了，病到什么程度呢？我病到不能站起来，病到那个厕所呢就在我旁边，我必须用爬的，爬半个小时才有办法到那个厕所里面去。后来我想啊，糟糕了，在这里啊，人生地不熟，那么又没有医生，又找不到医生。 啊。后来呢，我就躺在床上，我是躺在床上，那么请那个居士啊，请一个居士帮我准备一杯水。我就躺在床上呢，三称观世音菩萨。那么我跟观世音菩萨讲，如果说哦，那么我命该终了，你就快点让我死吧。如果命不该终，那就快点让我好，慈悲慈悲，心中默念一遍的大悲咒，我当场只念一遍。因为有一次我去那个敦煌啊，你们知道敦煌那里啊，很多的沙漠，对不对？那我去到敦煌的时候啊，我下意识感觉那个地方啊，应该有那个瘴疠之气。瘴疠你们知道吧？因为它那个都是沙漠嘛，有那个热瘴。热瘴一上升的话，有些时候啊，就是病很难治的。那么后来呢，我就念了一遍大悲观世音菩萨那大悲咒，一喝下去吐了，吐了很多脏东西出来，然后呢也卸掉很多脏东西，隔天就好了，隔天就好。那我就拖到现在，老命啊还有一点点，拖到现在，这个就是啊，得寿命故。那么得富饶富呢，这个我没试过，也许呢你们缺钱的时候可以试试看啊。但是呢，这里所谓的富饶呢，不应该呢以金钱来推论。也就是说呢，当你念这个大悲咒，奉持这个大悲法门的时候，其实呢你已经具足无量的慧宝，乃至于呢你已经具足啊无量的众生恭敬。所以呢这个富饶呢并不以财产来说，这个呢富饶应该可以说是真正的福报。什么是真正的福报呢？就是不是五家所共有。什么是五家呢？二王就是啊很恶的国王，那么突然间想到的时候，就是这个所有整个国家的财产都是我的，都是国家的，那么你们就必须要跟我租。那么你们就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恶王的哈。那么第二个是什么？败家子，败家子。再来呢，就是什么？水灾、火灾、风灾啊，那么还有地震。那么我们讲到呢，真正的福报呢，不是五家所共有，五家所能共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福报。譬如说风灾，也就是在今年的事情呢，今年初，那么印度呢，不是有一次大旋风？你们知道印度大旋风吗？那一次旋风啊，一卷上天啊，3000多间房子刹那夷为平地，然后有的人呢卷到上空中，那个就是真正的风刀地狱。卷到空中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好像那个螺旋一卷卷卷，全身啊变成肉酱。当他肉掉下来的时候，是啊，这里掉一只脚，可能你的头会到100公里之外才掉下你的头，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啊，所有的财产什么东西通通没有，粉身碎骨。就是飓风还有海啸跟龙卷风这一类。再来就是水灾啊，水灾你看啊，每一次呢我们这个洞庭湖啊，黄河一泛滥啊，那么一淹呢就是几千家房子，就是多少人流离失所。那个时候呢，你有黄金啊埋在土里也没用，对不对？再来就是火灾。火灾啊，我常常喜欢讲啊，以前呢从你们这里跑去美国，有一个居士，他为了啊逃避那个美国的税金呢，他就啊，他是卖面的啊，做那个菜馆，他每次呢啊要人家给他现金，他就把那个钱呢一张一张的弄整齐，然后呢用那个布袋装起来，然后呢就拿去呢塞在床铺底下，整个床铺底下都是美金呢。结果有一天呢，他在煮那个 饭的时候啊，煮煮煮，不小心就着火了，整栋房子都烧光了，当然包括那几十万的美金全部烧光。他呢也不敢去报官，如果呢是起于啊无妄之灾的火灾啊，他拿着那些布袋呢，他可以去跟美国政府换同样价值的钱回来。可是因为他是逃漏税啊，如果被政府查到的话呢，还要被判刑的。所以后来呢，他就必须啊身兼两份工作啊，每天呢从早做到晚呢，那么房子也没了，钱也没了。那么再来就是什么呢？啊，地震。那么讲到地震呢，你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去年呢，好，我们这个大地震。我们这个大地震呢，在我们那里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居士啊，他用了20年的时间，那么好不容易赚了啊好几千万，那么为了展示他现在是一个财主呢，他就用三千万的台币啊，去盖了一栋非常豪华的别墅，周围啊种满了很漂亮的奇花异草，那很漂亮。那么他怎么会这么好呢？就选中了921那一天呢，要入新房子。你们住新房子，你们怎么说啊？就搬新家叫什么？啊？进竹？进宅？那我们那里叫什么？反正就是那天搬新家就对了。那天请客，请了好几百桌，然后呢，意气风发，很高兴，好不容易弄到晚上12点，然后呢，所有的朋友啊、亲戚好友都回去了差不多了。那么他也觉得很累，那么就进去啊，他那个很漂亮的浴室，好好享受一番，洗澡，全身洗得很舒服了。那么再到他的房间一看，哦，这房间真是舒服，躺下去还不到一分钟，等一，赶快跑出来，砰，3000万就在他面前，对，夷为平地。